南加州是全美国台籍人口最多的地区，大约有45,000名的台湾人居住于此，同时还有超过1,000人的台湾留学生。台湾和洛杉矶双边经贸往来互动频繁，文化交流深厚，居住在洛杉矶的台湾居民都密切关注着台湾的总统大选。目前台面上获得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有民主进步党的主席现任副总统赖清德，获得中国国民党提名的现任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以及是前台北市市长台湾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而此外，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以及新党的立法委员王建轩，以及是前台南院长苏焕智等人，亦都接连宣布联署参选。曾经获得5度联署的亲民党推荐参选总统大选的现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亦都是潜在的参选人之一。台湾经历了数十年的政治改革，从威权体制转型为民主多党制的政体，自1999年首次实行总统与副总统的全面直接选举以来，已经过去了24年，经历了3次的政党轮替。台湾现时被认为是一个以国民党和民进党为主要政党的两党制的国家。国民党通常用蓝色作为代表，民进党就是用绿色代表。这两个政党在台湾的很多不同议题上面形成了保守与自由的政治光谱。而统独议题一直是这两个政党之间的主要价值分歧。今年31岁，在洛杉矶住了6年的 Unit9 创意总监卢德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蔡英文在他任内推动了很多个改革，包括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这个实际上对台湾的国际形象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他们应该是继续前进，而不是返回到过去的道路。他说，但是对于我们这一辈太阳花世代来讲，算是某种政治启蒙，应该是不会太是支持国民党对中国的立场，我们仍然是更加关心国家安全以及是国际关系，在这个整个大框架底下，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东西，应该是我们优先的次序。他还表示，虽然对民众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经历和个人是感到陌生，但是和其他候选人相比，他仍然是会支持赖清德。洛杉矶住了32年的邱太太，在台北驻洛杉矶经贸办事处外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支持侯友宜，会回去投票。他说，民进党执政亦都做得太耐，是时候换一下。而对于总统候选人，他认为经济议题仍然是至关重要，希望人民的日子过得更为舒适。代表国民党参选的侯友宜在民调当中一直是未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但是在地方仍然拥有相当的支持度，在立法委员选情上面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对于29岁住在洛杉矶第二年，目前就读于洛杉矶城市学院的温博显，却是对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的家其实是深蓝家庭，当初我们亦都认为侯友宜是一个强劲的参选人，但是他的形象是敦厚，不善于言辞，无法好好地展述政见。大洛杉矶信赖之友会副总干事吴绍峰表示，钟摆效应仍然存在。他说，很多的洛杉矶的台美人虽然认同副总统赖清德，但是亦都会觉得不应该让民进党是独大，或者会将进党和立委的票转投给其他的台派政党，好像是台湾基进党。受到挑战的不单止是全面执政8年的民进党，创党4年的台湾民众党，协助党主席柯文哲的支持度，这一届的选举亦都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不过，民众党地方党工的黑道背景、新竹市长高鸿安遭到起诉，亦是柯文哲的失言争议，近期都影响了选情。温博显表示，身为一个台北市的选民，他是对柯文哲感到相当之失望，他给予了太多的虚假期待，他这次出来他绝对不会投给他。卢德恩亦都有类似的观点，他说，他曾经支持过柯文哲，在他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比如说他的政见跳票好像是大巨蛋，或者是他对中国态度的政治转变，令到他对他的信任感是大减。而郭台铭作为一个大企业的老板，还有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 让人是不太能信服。他还表示，纵观富士康员工跳楼或者是工厂的状况，他作为一个老板的 skill set 很难应用在管理台湾上面。他是不觉得有太多的台湾人会投给郭台铭，郭台铭有太多的事业在中国，他不会将心是放在台湾。但是仍然有人对于第三势力是寄予厚望的选民，其实目前台面上的候选人对他而言没有太大的意外。今年48岁的盈飞建筑总监张仁聪就认为，这次的候选人的政党属性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政党属性。他说他相信经过这么多年的选举政治，台湾的选举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新意出现。他是100%是会返回台湾投票，但是他亦都希望台湾可以有第三势力的崛起，让台湾早日脱离蓝绿竞争的选举。民进党政府自2016年开始第二次的执政，同2000年当选的陈水扁前总统不同。蔡英文总统的两任8年的期间，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席次都是取得国会过半，有全面执政的优势。蔡英文任内对年金改革、调整金融与能源法规，以及是通过同性婚姻，都是被视为是他任内的绩效。在外交和国家安全方面亦都着墨甚深。8月25号台湾国防部公布的2023年预算高达是5860亿元新台币，成为历年最高，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5%。年年增加的国防预算反映出台湾近年对于区域安全，特别是两岸情势的回应。蔡英文政府任内两岸的沟通管道都是被切断，而中国对台湾周边的军演以及是军机骚扰等挑衅行为亦都到了极为严重的状态。2022年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国军机扰台次数激增为是1700架次。2023年则是在台湾海峡以及周边进行环台军事演习，而台湾的信息安全亦都成为了国家安全的威胁。台湾政府部门每个月受到境外网络攻击的次数达到3000万次，专家估计一半是来自中国。卢德恩表示，他是不希望台湾成为下一个战场，但是亦都不愿意放弃我们的价值观以面对中共。对于居住在海外的台湾人来讲，国家安全的现实以及战争的风险都是实际面对的挑战。他认为虽然有很多的海外声音主张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台湾走到今日的地步并不容易，我们的政治必须要平衡一切的可能。温博显认为，不理是美国政治的变化还是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会引发对台湾安全平衡的担忧。洛杉矶本来就是海外最大的侨居地，因此一定会有很多的筹备会以及是组织来协助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助选团主要是宣传海外选民登记，还有安排台湾那边的政要来宣传选情以及是辟谣。大洛杉矶信赖之友会副总干事吴少峰表示，洛杉矶为南加州的第一大城，亦都是海外最多侨民的城市。台籍社群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或者是选举动向都是保持密切的观瞻。比如蔡英文任内出访数度过境洛杉矶，而2023年民主伙伴共荣之旅更加是在洛杉矶设侨宴和发表公开演讲。不过对于长居海外的台籍人士，亦都并非所有人都会选择返台投票，尤其是台湾目前仍然未开放不在籍投票，亦都为增加返台投票增加很多的成本。大部分的台美人对于通讯投票是很习惯，他们很习惯用这种方式选出美国的民选官员，因此对他们来讲这个不是一个大不了的事情。吴少峰说，但是他们亦都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投票若然受到政敌或者是海外因素而影响选举结果，亦是一个隐忧。对于不在籍投票这个议题仍然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因此我们海外后援会的工作就是需要举办各种的活动，增加海外侨民的向心力，鼓励大家返回台湾投票。但是洛杉矶的台美人对选举关心与台湾民众有一个不同点。吴少峰解释说，在洛杉矶的台湾人对选举的关心是来自于心底，希望未来有一个国家可以回去，有一个故乡可以回去。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施纯仁洛杉矶报道。